俗话说呀，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人找什么人，什么人跟什么人有共同语言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来福找的是铁牛，他们俩就有共同语言。一对核桃好使唤了，铁牛给他点了个布，要是好布还行，坑人害人呢、啊。要害王有志，你说那么老实巴交的人，得罪谁惹着谁了，成了他俩的盘中餐。为什么来福找铁牛呢？铁牛有能量啊。前文书咱说了，他跟黑三儿、董瘸子、跟曹老五四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，这四个人号称四九城的四大金刚，在这块横逛啊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，仰仗着官府给罩着，肉肥汤也肥，无所顾忌。他要跟黑三儿说句话，黑三儿就能容其缓线，来福就能保住狗命，所以来求他。铁牛手下弟子徒孙是星罗棋布，谁也不敢得罪。为什么呢？穷人惹不起他们，富人胆小害怕，穿新鞋不踩狗屎。你把他们给得罪了，动不动往你家扔只死狗，挂只死鸭子，更缺德的，有那鹿枣，就是冻死那人饿死的，挂在你家的门口，你说你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惹不起。说这个铁牛啊，也人五人六，买了套四合院，也称爷，也在这装蒜。他净坑人害人了，满脑子都是这坏水。所以这一点布，来福是茅塞大开呀！哎呀！我说铁爷呀、啊，您真救了我这命了，您给我画这道可太好了。
慢着，我说来福啊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如果我给你画这道好使了，你获得了利益了，你怎么谢我？
那能少谢得了吗？这么办，我要把鸭场弄到手里，把老王头给赶跑了，往后由我一手经营，所有的收入给您一半，您做干股，身不动绑不摇的把银子我给您送来，您看怎么样？才一半啊，
少点。
那您要多少？
怎么也得三七开呀、啊！我七米三呢、啊。
我去！来福心说：“真够黑的啊！”严师之下不敢得罪，人家怎么说怎么有理。好嘞，那就三七开，挣十两银子有您七两，我落三两就行。
哎，痛快，痛快！
我给你画那道，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回去马上办，我给你出手帮忙。
行了，行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您了。
来福是千恩万谢，离开铁牛家，回到自己家里头。到家里，他脑瓜子转个，来回想着主意，到底可行不可行？这玩意儿可有风险呢。这一旦叫官府查知了，杀人放火掉脑袋的罪，就这玩意儿吓得他直冒冷汗。可又一想，那是将来的事儿，不定犯案不犯案呢。掩饰之下，我这难关我得过去。那黑三说得出来，做得出来，要把我给卸巴了，我不整个就完了吗？胆儿小也得干呐，缺德也得干，就这么定了。
他盘算了几回，他心里有了定盘星，考虑成熟了，他奔内宅来了，见他大表姐。他大表姐吃尽穿绝，一天出来玩就是乐呀。一看来福来了，就问他有什么事吗？姐，我最近看您身子骨挺结实。还好，头两天来个郎中给我切切脉。一看我身体健康，就给我开了点补药。姐呀，您可得保重金身呐，有您咱这家族才能跟着借光。这叫鸟虽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啊。少耍贫嘴，你是无事不来吧？有什么事吗？姐，你瞧你说的多难听，我呀听这个风对咱家不太利，我呀告诉您，您呢得注点意，要真吓人呢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个小莲花跑，大莲花跑，那个老头叫王有志，你知道不？知道啊。他怎么了？这老头看似忠厚，充满着奸诈呀。他报花账，做了黑账了，密了大爷的钱了。我姐夫也不知道啊，出手大方，拿他当好人了。这两年下来，他没少密钱，少说也得有几百两啊。他发了横财了，你瞅把他美的，盖了新房，换了行头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人五人六的。这玩意儿我姐夫的钱都叫他给密了，我觉着心里头不平衡啊。姐呀，你跟我姐夫打个招呼，我说话他不听，您呢千万注意。这种人就得严格把着，叫他报报账，查查他账，一查就露馅儿。到严格的程度就得法办，不能容情。哎呀，那老王头人挺好的，你姐夫对他可看重了，他能做那种事？哎呦，就因为您马虎大意呀，所以才出来这种事情。这玩意儿啊，咱只当有别当无，注点意，查查他的账，倘若那账面干净没毛病，那不更好吗？也洗清了他，如果有毛病咱就避免损失。姐，您可千万在意啊。行了，多少日子听不见你说人话，这点事儿啊还是顾忌三家。如果真有这种事情，避免了损失，你得领赏啊。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嘿嘿，那我告退。他退出去了。第二步上哪儿去了？就到了城关外头来找老王头，他骑着头驴来了。老王头一家三口人乐乐呵呵过的这小日子，蒸蒸日上，充满了欢乐。大黄二黄一看来生人了，汪汪汪汪这一叫，猛往上扑。来福吓得，哎，谁家狗看住了咬人呐？老王头赶紧出来了，大黄二黄回来，那是自家人。哎呦，总管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这狗多讨厌，养这玩意儿干嘛呀？老王头啊，快过年了，你过年的事儿都准备好了吗？全准备好了，今年过一个富裕的年，我还准备的礼物想给大爷给您送去呢。老王啊，我先跟你打个招呼啊。
什么事儿？
今年大爷心血来潮要查账，不光查你啊，范氏底下承包这些家一共是八家，全查。这玩意儿查完了，你心也静，大爷也就放心了。老王头一听乐了，总管您放心吧，我不怕查，现在查也可以。不着急，等大爷发了话肯定得查账，如果大爷忙
顾及不过来，那就往后推。我先关照你一声，谢谢总管，谢谢总管。来福说完了，骑着驴他走了。王老爹怕什么呢？问心无愧呀、啊，查就查呗。他细心的把这几年的账本全归拢起来，落到格子架上头，准备随时来人查，随时拿出来。把这屋收拾收拾，乐呵呵的准备过年了。白面也买了，大米也买了，肉也备齐了，现在所差者就是鞭炮了。眼看到了小年了，过了小年就是年呐，光阴似箭，转眼就到啊。新衣服也都做好了，一家人是欢欢喜喜。王老爹等着查账啊，左没信儿右没信儿，心说要不查了，我得去送送礼呀、啊。借了一辆小驴车，给瑞祥的、给来福的东西装了满满一车呀，就带着杨全仁离开了家，让篮子好好照理门户，赶着小驴车进了城了，找到瑞祥的府里头。往里头一通报，瑞祥正好在家，也快过年了。瑞祥一看老王头来了，他高兴了，走了几步到大门这一看，哎，王有志啊，这怎么个茬？大爷快过年了，我孝敬您的，给您送点礼物，这是给您的，这是给夫人的，这是给小少爷的，您收下吧。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有志啊，这得花多少银子啊，你挣点钱不容易，你看你这么破费，叫我于心何忍呢？但是既然送来了，我就收下吧。来福啊，来了，还有你的一份呢，把你那份拎走了啊，把东西收下来。我说老王啊，到里边喝口茶吗？不，您日理万机，是个盲人，我把东西送到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大爷，等过了年儿，我给您拜年来，给夫人拜年，给小少爷拜年。行，我候着你，我候着你。说完了，老王头爷儿俩走了。他们走了，正在这时候，这大夫人就是来福的大表姐出来了，看了看这些礼物，这丫鬟使女搬到屋里。搬完了他没走，他坐下了，就跟瑞祥说，这是老王头送来的啊。这老王头不容易，你说他整个鸭子能挣几个钱，除去咱们的他也剩不了许多，你说礼数还挺周到，送了这么多东西，我于心不忍，待着你的吧。大爷呀、啊，有一肚子话我想跟你说呀，始终我就没说，因为你忙。什么事儿？这王有志蔫不坏，他可不是个好东西。瞧你说的，你连大门都不出，你咋知道？我咋知道？我还有耳朵呢，别人把我耳朵里的都灌满了。听说这王有志吃了蜜心钱了，赚了你的银子。你说你马马虎虎的不闻不问，放个手随便叫他干，他能不贪吗？他怎么发的财？他是个暴发户，你就不想一想，净做花账，净挣蜜心钱呢、啊、给你送的这点东西算个什么呢？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还不是你的血汗钱吗？哎，你还乐呢？你是吗？这话不可听信，我相信老王不是那样的人。你别相信不相信的，我呀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呢抽出身子来也查查账啊，你看看他账便知真假了。如果账上没毛病，那就是谣言；如果账上查出纰漏来，那我说就对了。
行，我记在心上了。
不过他那点小钱儿对咱家来说算不了什么，
我记住也就是了。瑞祥虽然日进斗金，拿着鸭池子放鸭子不当回事，话虽如此，他也动了点心。他在想，王有志是那样的人吗？跟我相处这么些年了，我怎么就没看透呢？还是谨慎为妙啊，就给了他深刻的印象。眼看就快过年了，再说这来福，眼看这就到了小年了，来福派人下了通知，通知王有志老王头这一天赶奔城里，就是外城的庆宾楼。来福总管要代表东家祝贺宴请他们，干了一年到头了，不容易，吃顿饭歇活歇活，务必得光临。同时还通知了许多家，老头干了这么多年了，还真就没参加过这么庄重的会议。哎，瑞祥也没请过客，这破例头一回，老头是非常高兴的。俩孩子，你们听着啊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全人呐，咱可露了脸了。东家要请客，东家忙来不了，叫总管代表，这面子咱是要给的，把新衣裳都穿戴上，整整齐齐的，咱们去赴宴。兰子就说：“那家里没人哪行啊？我看家。”
哎，别，
人家说了一个不落，你要不去了不好。再说吃顿饭就回来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走吧。哎，二兰子也高兴了。他们两个人换好了服装，穿的干净利落。老王头也翻出新衣服来，刚做的也穿上，看看这看看那，觉着挺美。三口人打扮好了，把大黄狗喂好了，鸭舍的门都关上，瞅瞅屋里的没有什么危险，这才把门锁上。三口人高高兴兴去赴宴，临走前把大黄二黄牢牢的拴到庄子上。这全人还说呢，看家听没，一会儿我们就回来，千万把家看好。俩大黄狗好像懂事似的，哎，聚精会神的看着，一直看着主人走远了。他们进了外城了，到了庆宾楼。这大饭馆呢，在门前路过多少次，从来没进过，门槛高，太贵呀。到这儿吃顿饭得花银子，那银子是命根子，哪舍得呀？头一次进来，一看这庆宾楼里的金碧辉煌啊，上了二楼有个雅间，这屋这个宽敞，墙上挂的是名人字画，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刻的大圆桌子面，茶水早沏好了，来福是居中而坐，那几位早就到了，一看王老爹来了，众人起身让座。哎呀，来了，王大哥，王大兄弟，来坐。哎呀，各位，我迟到一步啊，对不起，总管您早到了。哎，来了，哎，别客气，快过年了，咱不分彼此，就是一家人。坐，你坐上手，俩孩子也来了，挨着坐。伙计，客人齐了，上菜。好嘞，您嘞。厨房是刀勺一响，伙计跟穿梭一样，陆续往上上菜。这菜太香了，焦溜肉段，整鸡整鱼，扒肘子，各种炒菜做的是有滋有味，还要了两瓶北京的特产二锅头。来福啊，亲自给满酒，先给王老爹满的。你是功臣呐，主子关照了，对你得格外敬重。哎呀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。总管大人，您这么说，要了我的命，折我的阳寿。喝，来，各位，满上，哎，各位啊，
人头到齐了，我代表东家说几句啊。这东家念你们劳苦功高啊，本来亲自出席，因为他的事儿也太多太多，我不必详细介绍了，是不是？让我做代表，代表东家宴请各位。各位过了年之后啊，一帆风顺，一顺百顺，咱图个吉利啊。先把这杯干了，干了，干干干干干干。他们这一开席呀、啊，就长着灯了。这屋里是灯蜡辉煌，照如白昼。再喝点酒，再唠唠嗑，就到了定更天了。定更天按现在说九点了。那时候没有电呢，到了九点就挺晚了。王老爷就坐不住了，惦记家里头。又鸭子又鸡又房子，没人看着怎么能行呢？但是想告辞，你看这席刚开，那还等一会儿呢，说出来怕来福不高兴，勉强忍着，真有点坐立不安。在他们酒过二巡的时候，家里果然出事儿。这铁牛这小子派出四个弟子，手里拎着两桶煤油，偷偷摸摸来到王老爹家里的。天已经很黑了，他们刚一进院，被大黄二黄发现了。汪汪汪汪汪汪，狗能看家护院，就想往上扑，无奈拴的太结实了，挣脱不了。俩狗狂吠，到不了这些恶人的近前。这四个小子手脚麻利啊，把这煤油泼到房顶上，泼到四面八方，又给架了点柴火。铁牛一再告诉，手要干得干净利落，速去速回，别给人家留下痕迹。所以他们心慌意乱，泼完了之后把火就点着了。这山的这房子是草顶沾火就着，何况还有油啊。烈焰飞腾着，火苗冲天，照亮了多远。四个小弟看行了，是摸头就跑。他们这一跑，再说大黄二黄可急了眼了，一阵的狂吠呀，拼命的整，拼命的跑，最后终于把这绳子嘎巴给拽断了。拽断了，他们不知道主人上哪儿去了，就呼救。左邻右舍不有人家吗？他俩分头的叫啊，汪汪汪汪汪汪，那个意思快来人救火。有的邻居一听这狗叫的声不对劲儿，撕心裂肺的，怎么个茬？开门的一看，哎呀，了不得了，着火了。